I now give the floor to His Excellency.
下面请联合王国副首相尼古拉·克莱格先生阁下致辞。主席、常务副秘书长、阁下们、女士们、先生们，在我这一辈子，世界上被以许多方式切成块块，然后又被贴上标签，东方、西方、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北方、南方、基督教、穆斯林、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等等。但是在我们今天开会的时候，最重要的这个分界线不是什么地理，也不是意识形态，也不是宗教，或者是财富。它这种分界线呢，就区分之处就在一些社会是公开开放的，一些则是封闭的。开放的社会选择了民主和自由啊，就是在家里面做的事情，而同时在这境外又干什么呢？选择接触和责任。而封闭的这些社会呢，他们压制着公民的自由，偷偷摸摸的干事，同时呢还这个不去参与我们共同的国际生活。我们必须得坦诚一些。那么隔离和隔缘的这个结缘的这个隔离和绝缘的力量呢，现在最近几年里这个势头愈演愈烈。那么贬损民主感觉起来挺容易的，集权的一些国家他们瞧很兴高采烈的就看指出2008年的金融危机，那么说你瞧啊，这不证明了西方的这模式不成了吗？他们觉得好像他们说的挺有理的，他们的老百姓尽管不那么自由，但是你瞧他们的增长率呢不超过了西方国家的吗？与此同时，在许多受金融危机影响的一些国家里，那么紧缩也导致了内省，或者是自省，那么这种冲动就是说缩回去而不是走出去。同时现在在发达国家一些地方呢，又出现了这种信任的这种危机。另不足为奇的是，我们听到有人说，这自由民主呢，恐怕已经到头了，而我们的多边体系已经过时了。但是这么说的这些人，他们说错了，他们从最近的事件中所得出的结论是错误的。过去五年里，真正的教训是什么呢？那就是开放的社会，他们体现出来了非常出色的这种韧性，同时在今天世界上迫切的需要国际合作。欧洲和这大洋那里的这个自由民主，他们已经经历了深刻的经济方面的困难。欧元区并没有垮呀，就像很多人说的，通过齐心协力，我们避免了灾难，同时主权债务的危机现在也管理处理得很好。在欧洲，我们在这个现在极为动荡的时候保持了这种稳定，这是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公民他们表达他们沮丧的时候是以和平的方式通过选票箱而表达的。那么在确实发生动荡的地方呢，我们也相对成功的处理好了这些动荡，因为我们是成熟的民主政体。同时呢，那么像最近的经济体现出了一些西方经济的这弱势，但是同时也强调了我们这开放社会的它的强项所在，那就是有能力进行演化演进和适应调整。开放的社会不害怕变化，同时在21世纪的时候呢，这种开放性愿意改革对于实现持久的稳定和成功是关键。民主、言论自由、参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平示威的权利、享受教育的权利、工作的机会，这些不是西方的价值观，他们代表的是世界各地人民所寻求的政治和经济自由。同时在世界上的每个国家里，他们都是越来越有力量。那么政府如果忽视他们的话，那就再打一场注定要失败的这个战争。民主并没有在埃及失败，那么只失败的仅仅是一次选举而已。埃及现在必须得再回到这个办公室民主的道路上来。那么民主的这个动力的势头呢，那么现在就像是在他们最初在他这个广场欢欣鼓舞的时候是一样的有力。在深圳地区的其他地方，我们看的情况则喜忧参半，在那里也取得了进展。在里边我们看的公民大会呢，现在在努力确保2014年初进行选举。摩洛哥已经有了新的宪法，并且在历史上第一次通过议会选举产生的这个总理，尽管仍存在着一些困难的挑战，但是也门选择了这个和解 对话和民主，而不是暴力。突尼斯也把注意力放在建设一个新的民主和近十年经济增长，并且在建立新的宪法方面取得进展，同时预计2014年还要进行进一步的选举。确实，这些国家将会经历一些动荡，这是肯定的。运转良好的一些民主，它不可能一直坚持实现，也不可能由西方出口给他们，或者是从8000英尺以上空投到一个国家。这是我们通过过去的失败中学到了这个教训。要发展这个所需要的融化和机构、法治、多元性的政治、人权，这些是要让每个国家都参与的一个很费力气的过程。同时，它还需要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战略性的耐心。但是，一方面，这个民主之路充满艰辛，但是前进的方向是已经定下来的。不管你看哪儿吧，你看人们都团结一心，反对歧视，追求平等，反对压制，寻求自由。开放之浪潮已经出现了，已经超越了国界、边界和文化。那么，各种信仰、宗教、颜色的这些男人、女，他们都呼吁有公平的机会，并要求让别人听到他们的声音。联合王国很清楚，我们站在那些支持政治自由和经济赋权的那些人的一边，不允许拉起吊桥、缩进城堡。我们不会这么做，我们不会倒退，我们会这个抵御任何这种冲动啊，就是说，背弃世界，我们会抵制这一冲动。在北非和这个中东，我们在帮助各国建立起这个民主所需要的这些构建，不管是为这里边的外交进行培训，让他们监督这个公开的选举，而是支持这个自由的媒体，其办法就是怎么能够为这个机制进行培训，这些都是成功的民主转型的一些基本的一些东西。我们在支持这些国家的经济，通过我们领导了今年的这个8国集团对标这个伙伴关系怎么做。我们同时在领导努力推动这一区的这贸易和投资，帮助中小企业，更关键的是推动这妇女的更大参与。同时，我们还把政治方面的注意力集中于需要这个归还前政体在这国家的全体体所偷窃的资产的问题上。在叙利亚，我们的优先重点就是帮助实现一个政治解决。我们去年在日内瓦已经议定了一个解决它的这个基础了，就是什么呢？就是要在共同同意的基础之上建立一个享有完全执政权的过渡执行机构。我们现在在与伙伴们进行密切的接触，也就是说希望尽快召开第二次日内瓦会议。那么如果没有一个温和的这个叙利亚反对派，是无法找到有意义的政治解决的。我们承认叙利亚的这个全国联盟是叙利亚人民的合理的代表，我们也承认他们对日内瓦形成的这个承诺，同时他们也致力于建立一个这个世俗民主和多元的这个叙利亚，他应当保证所有人的平等权利。在这个叙利亚的化问题上，阿萨德政权于8月21日这个犯下了一个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的一个战争罪，他这个发起了这个大规模的这个对自己人民的这个化学武器的攻击，这是25年来最大的第一次的这种攻击。他们同时是在这种武器被普遍禁止88年之后，就像星期二奥巴马总统所说的那样，这是对于人类理智的一种侮辱。如果说这个政权不应对这种战争罪负责的话，国际社会必须得做出反应，必须得一致的做出反应。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希望今天晚些时候能够通过一项安理会的决议，因此就对于叙利亚的政权规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一些义务，要求他消除和并销毁他的这个众多的化学武器。星期三，我宣布了英国将会进一步的为叙利亚人民提供1.6亿美元的人道主义资助，那么因此使得联合国的资助总数达到了8亿美元，也就是这个5亿英镑。这是我们针对一个人道主义危机所做出的最大的反应。那么其实很多一大块的都是集中于帮助这个悲剧的冲突中的那些个孩子们。那么世界呢，现在已经接近于这个筹集到了10亿美元的人道主义资助的，我希望其他国家也会加大努力捐款。更重要的是，我呼吁叙利亚境内的各方允许人道主义机构能够不受阻碍的，或者是在这个暴力威胁下开展工作，除非提供了这种紧急的人道主义准入。 那么再多的钱无法减轻叙利亚人民的痛苦。主席，我欢迎鲁哈尼总统星期二所说的话，他说他希望在伊朗和世界啊，其他世界国家之间进行建设式的接触，并且立即的开始就叙和问题进行有实现的这会谈。这些话呢令人很受鼓舞，但是我也希望呢能够与之相对应的就是真正的行动。我很高兴的看到关于伊朗核计划的这个谈判呢将会在10月重启。如果伊朗的话之后呢能付之一具体的步骤的话，那么就真有机会能够取得进展，以解决国际社会对伊朗的核计划的严肃的关切。同时也期待着伊朗能够采取更加建设的做法，以帮助解决起来危机。我们也向伊朗说得很清楚，我们作为英国政府，我们愿意改进与他们的关系，逐步对等的这么做。当然了，有一点他会使中东进行这个质的这个转型，那就是要为结束以巴冲突要达成一个两国的这个协议。这个协议应当基于1967年的这个编辑，同时有双方都同意的土地置换，以便导致一个主权这个可行的巴勒斯坦国在和平中与安全的与以色列共处，一个普遍受人承认的巴勒斯坦，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一个使人普遍承认的以色列。我称赞美国国务卿看里所做的这个努力，同时也包括这个内塔尼亚胡总理和这个阿巴斯主席所发挥的这个英勇的领导，这使得这个直接的和谈能够恢复。我真的希望双方能够竭尽所能的继续进行会谈，取得包括这个停止新的停止点。我的社会必须得充分支持各方，因为他们必须得做出必要的困难的决定，以实现制度和平，而英国则愿意发挥我们的作用。主席，在我们就要结束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的时候，英国继续与阿富汗政府努力，以确保能够取得过渡的成功。阿富汗的国家安全部队现在呢，在安全问题上在和老总统前还在继续的增强其信心和能力，这是一个很大的成绩。在英国，我们也意识到了阿富汗呢今后还面临着一些严重的这些挑战，但是我们坚信对于这个国家的长期的未来，我们完全有理由充满乐观。对阿富汗的男男女女和孩子们而言，这是关键的时刻，因为他们要为2024年进行的选举进行准备。这个选举必须得是可信、透明、包容。吕先生，贫困当然了是对于稳定和自由的很大的一个威胁，那么就像冲突和压制一样。因此尽管我们财力呢也有一些这个压力，但是英国还是实现了我们的目标，即将国民总收入的0.7%用于提供犯罪援助。我们是20国集团里唯一做到这点的国家。那么在全球经济危机发生之后，我们说过了，我们不会说啊要搞这个财政这个平衡，问题是以市场金融为代表，不会这么做。我们已经兑现了我们说的话。星期一我们宣布，我们将会为这个艾滋病结核和疟疾全球基金提供16亿美元的资助，这也就是该基金这个注资的10%，前提只要其他人也加入。妇女和女孩仍是我们发展议程的核心所在，他们是实现经济增长的核心。那么因此对于女孩的投资与教育进行投资，是我们为打破贫困循环周期的最有效的事情。我们必须得结束性别不平等，这是导致对妇女施暴的根源。那么这一雄心也正是英国所提出倡议核心所在，那就是结束冲突中的这个问题，同时要鼓励还没这么多国家要核准这一在防止在过程当中使用性暴力的这个宣言。已经有110国家都做出了承诺，我们向那些可怕的罪行的受害者发出了一个信息，那里说他们不是在孤军奋战，同时攻击他们将会遭到惩罚。主席，我们同时还利用我们担任西方八国集团主席的时候，集中于3个领域，在这里我们可以支持全球的繁荣，那就是推进贸易，确保更好的透明，以帮助发展国家使他们这个应该这个享有的这个资源中受益，同时要这个打击逃税，这个填补税收方面的这个漏洞，这 是我们在历程上的工作起点，同时我们也很高兴地看到英国的这个贸易税收和这个特别立宪中的已经体现于二十国集团所达成的协议当中，其中包括要把这个承诺延长，以这个打击共保护主义，那么再延长两年，一直到2016年结束。那么因为贸易人士只要保证贸易人士自由和开放的，无论是在八国集团、二十国集团、欧盟还是在北约，或者在英联邦，或者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这五常之一，英国都将会继续成为一个世界上的一个活跃的积极的行为者。但是我们现在所面临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共同的问题，我们比方说看一下气候变化吧。今天早晨联合国气候变化政府间专家组的报告证实了海平面确实已经在上升了，同时冰它的融化速度比我们预期要快。报告呢，它已经权威性的反驳了那些人的意见，那些人在坚持说什么啊，这种人为的气候变化不存在，英国将会继续的减少我们的排放，同时我们还将会提供60亿美元帮助发展中国家做同的事情，以适应环境变化。但是如果我们要制止气候变化产生的环境的影响的话，那么我们必须得听听科学的意见，现在就采取行动，而且得一起行动。因此我们欢迎秘书长所宣布的明年要召开领导者的这个商讨会，这是一个关键的步骤，以便最终实现国际16国家那么在2015年时候达成一项交易，以便采取行动避免这个危机。但是当然了，我们都受到恐怖主义之后还的影响，不管这是这个在一条这个寂静的伦敦大街上被这个野蛮的谋杀的一个士兵，还是说是在这个繁忙的这个内罗毕的这个购物场所里那个被打死的无辜的这个购物者，我们都是很脆弱的。那么在最近内罗毕发生恐怖的事件之后，英国在密切的与肯尼亚、索马里和其他国家政府进行合作以解决这问题。我们对于恐怖主义全球的反应必须得是有力的、聪明的、智慧的，并且要涉及到所有的领域，这样通过我们的集体努力呢，我们能够真正的改变现状。靠自己的努力我们能向前迈一小步，但是一起走我们则可以迈出大步。这一点呢，今年年初已经很明显了，但是我们签署了世界上的第一个武器贸易条约，其目的就在于对世界上的这个贸易的这个销售进行管理约束。英国很骄傲我们这发挥的作用，使之成立现在并且遵从这么多国家这么做。这个条约提醒我们的是，如果有足够的政治意志的话，我们将能走在一起，并做以前觉得不可能的事情。这应当使我们充满勇气，可以做更多的事情。英国，联合国说错了，有很多好的地方，但是它有一些这些很不好的缺陷，也必须得正视。英国，我们联合国是英国的最大的朋友。但是呢，联合国今天还不能反映我们今天所存在的世界的现实。安理会必须改革，除非那么必须得这个在最高层留出更多的空间，如不行的话就变成一个时代错误，这成为不同时代的一个遗留物了。这就是什么英国在继续的支持为巴西、印度、德国、日本留这个常设理事国的这些位，还包括非洲要有代表，同时也呼吁各国发挥他们的作用，同时在我们国际机构里边也发挥作用。我们如果以切实的方式互相切实的话，我们就能够最有能力，同时呢，如果我们这个雄心勃勃来决定共同目标的时候，也是最有利的时刻。这一点对于这些国家他们的经济和影响力呢在增加，他们在经济的实现转型，这对他们很重要。同时对于老的已有的这些大国也是如此，更大的影响力就意味着更大的责任。世界呢现在更美好了，这是因为巴西现在引领世界的努力处理这个砍伐树的问题，这是因为墨西哥它也将这个气候变化的目标载入其法律，这是因为大韩民国要引领世人的努力去确保核安全。但是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做，还有许多领域还需要有的国家来牵头，为了这个降低减少边界的这个官僚需要达成一个全球的贸易的，这也是这个世贸组织这个12月份这个会议的这个内容，这将会对全球经济提供这个10000亿美元的这个推动吧。今后年内，英国将会尽可能的推动联合国建立发展目标在这问题上取得进展。同时，我们还在与联合国和民间社会一样一起努力，以便制定一个更加雄心勃勃的2050的这个里程。那么，没有目标， 比消除赤贫更大的目标了，因为这还必须得要所有人都参与，在这些和其他我们这些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上，我们一起努力的话呢，远比我们孤军奋战要有利的多。现在比起以往，都必须得这个击败这些隔缘和隔离的这个力量。我们要努力的捍卫我们的价值观，并展望这个世界。主席，这也是我们英国要做的事情。我们也愿意其他国家，愿意跟我们做同样事情的国家一起努力。感谢。